快拿起手机，扫描 QR Code， 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
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，中华民国111年10月4号，今天是礼拜二。有联合报的专访，这个专访陈时中，我们的疫情的前指挥官，那现在是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。当陈部长谈了很多了哈，这个选举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谈，我们先谈这个防疫哈。那陈时中自己评分哈，这个疫苗采购他给90分呐，啊，整体的防疫给85分哈，都是很高的分数哈。这我不晓得这个要怎么，就是他是一个。专访啊，你叫指挥官给自己打分数，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新闻界的一个陋习啊，你给自己打几分哈？这如果我还在当主管的话，谁问这种问题我就开除谁，这种是一个很巴勒的问题啊，你给自己打几分啊？你给这个打几分？这个是一个考古题哈，一个非常糟糕的题目哈。其实我是觉得陈部长可以不要打的，那他给自己这么高的分数，疫苗采购给到90分，这我都觉得这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。这当然也是他的这是他的答案啊。那各位听众朋友， 你觉得是不是90分，整体防疫85分啊？好，我们今天有那个网络投票，我先把那个投票的题目跟大家讲一下哈。这个是当时有人在带风向啊，你就说洗归洗挖多少边了哈。那今天中国时报也有2024的民调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做2024 ,2022 都还没投票，他已经做到2024的这个民调去了哈。那你也可以发现说当然因为侯友宜他的这个民调啦、满意度啦，这个声势是看涨的，也有人会去开始这个变成侯友友帮侯友宜讲话什么的，这个没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本来社会就是这么现实的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好，如果顺利连任新北市长，侯友宜在今年的12月25日要展开他的第二任期，第二个任期，请问啊，你是否支持侯友宜啊？在明年的五月，2023的五月投入党内初选，2024的元月参加总统大选，你支持吗？还是你不支持？就欢迎你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投票，支持跟不支持，我们投票会投到6:50，那要带风向谁不会啊？其实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给理清楚，因为很显然在2020的总统大选，这韩国瑜是被批评，就是当年朱立伦他换柱之后，他那时候是新北市长嘛，他那时候被批评就是他是请假，韩国瑜也是请假，在2016的朱立伦跟2020的这个韩国瑜都是用请假的方式去参加总统大选，就是当选的就当总统，然后落选的就回去当市长，这个是我一再批评的。所以我在2019年呢，我公开的建议韩国瑜吃高雄市长啊，被骂的跟猪头一样啊，狗血淋头啊，被骂的很惨啊。这个我公开的建议他吃高雄市长，但是没有人理我啊。然后一些这个韩粉啊，少数的韩粉就是用羞辱谩骂的说你是叉叉啊，你叫这样啊，但你都给自己留后路的。谁要支持你啊？你没有必胜的决心啊。你这个还想说，那我当选的就当总统，我落选的我回去当高雄市长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那我为什么建议他那时候辞高雄市长？就是我让高雄市长的补选跟总统大选同一天办，可以帮这个选务工作可以省好几千万啊，至少是好几千万啊。因为你同时投票，就是高雄的朋友要多领一张票。好，那如果我当选了，我去当总统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落选了，高雄市长就换人嘛。 那为什么我非去选高雄市长不可？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看到台中火力发电厂卢秀燕是怎么被修理的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整个经济部、整个台电、中油什么的，他通通不配合啊！他怎么可能配合你？你好了，他不可能配合你，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卢秀燕，我卡你都来不及的、啊。那你觉得卢市长在台中他能做什么呢？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侯友宜在新北有没有被卡？你去问侯友宜有没有被卡？中央给他好脸色吗？要什么没什么啦，啊，要什么有什么的是谁？陈其迈啊！你看陈其迈他怎么当的？所有的资源都灌给他，为什么？这陈其迈你是在玩自己民进党的，我都黑到去啊！你我说韩国瑜他2019他不选总统，他留在高雄，全部的立委都是民进党的、啊。高雄那时候我记得是8席立委还是9席啊？后来2020变8席，本来是9席嘛，然后台南本来是5席变6席嘛，因为人口的这个变化，9-0啊，通通都是民进党的、啊。韩国瑜去开个行政院会被刁成什么样子啊？连总统府的发言人都出来修理他，黄崇彦说：“土包子喝醉就是一个喝醉的土包子，有道歉吗？”不用道歉啊，道什么歉？修理韩国瑜干嘛要道歉？从中央到地方被卡成这样子，你都我留在高雄，我好好的干。你就是一个，你如果勉强的留在高雄，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高雄市长了。就这样了，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去拼总统啊。啊，结果这个功败垂成了 啊！这个当年的这个事情呢、啊。好啦，所以我是说现在这个侯市长这个就请大家参加网络投票，好，往事就不提了。那陈时中说他的疫苗采购是90分啊，这个整体防疫是85分齁、哦。我给大家听他当年是怎么讲的，来来来。
部长可不可以直接用选择题，我就直接讲、哦、第一个是不是老共在主导，你可以不要回答，如果不是你就说不是，如果是你可以不用回答。
那你不是回答
对，这是主持人厉害的地方了哈。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就在上面又变成一个
再造成困扰了，
谈论的多那反而引起更多的注意哈，那反而不见得是好。嗯，那拿得到我们就一定会来赶快跟大家来做报告了哈。那我大概有讲过，他以前最早是讲说6月应该会有，然后后来那时候觉得说速度可以比较快，可能3月就会有开始。那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就承受了一些的压力，开始
了。OK，
好，那后来大家一直逼着我要去讲，是我开了记者会之后，那时候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猜也猜，猜啊，又会丢球。力量那天蒙修刚嘛，哈。
OK， 那我们就知道答案。
那力量就变得很大了。就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力量出来，但是我不能去讲，就是说一定是谁。但是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在。
都已经讲成这样的，还不能讲一定是谁。好，这个问他的人是这个我的前辈啊，哈，这个谢振武谢律师啊。但我的重点不是在谢律师啦，或者旁边在面笑的那些来宾哈，那不重要。各位听到没有？我们要把逻辑弄得很清楚啊！包括这个民进党的林楚英委员啊，那个逻辑，包括白宫的前发言人沙奇，这你们的逻辑都很奇怪，就是你们完全锁定在 BNT 复必泰这支疫苗上面，但是全世界不是只有这支疫苗。我们当时是什么疫苗都没有，你莫名其妙的说我们买不到疫苗是因为岛共，是因为大陆的阻挠，那我们也没有莫德纳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当时 AZ 莫德纳都没货啊，在去年也就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就忘了呢？我们当时什么疫苗都没有，好，那我退一万步讲，复必泰跟 BNT 我们待会再谈。那你买不到莫德纳，你要怪谁？买不到莫德纳也要怪老共吗？ 莫德纳是 delay 交货，它是延迟交货。美国说对我们坚若磐石，结果美国先把莫德纳给南韩了，因为南韩派团组团到美国去骂人了，结果他就先把货给，这个都是去年的事情，这个都有铁证如山了。那我为什么去批评沙奇跟林楚英？沙奇就是以前白宫的那个发言人啊，好，这基本上是个读稿机，我就不怎么谈。你说我们买疫苗被 cut off， 但是全世界的疫苗不是只有复必泰啊，莫德纳是美国的药厂，你怎么那么可笑呢？哈，华盛顿邮报的那个专栏作家什么Josh Logan， 你这写什么叉叉啊？你那几个参议员啊 Tommy Duckworth 也被骗了、啊、就做运输机来的那个啊，那个美国的参议员他说哎呦台湾买疫苗被 cut off， 那你们美国的疫苗怎么没来呢？我是花美金跟你买的，你美国的疫苗没来，你说我买疫苗被 cut off。 纽约时报 CNN 说，纽约时报跟 CNN 啊，那美国的烂媒体说北京吼逼台湾打大陆的疫苗，你在台湾 你有钱有钱打你还打不到啊，你想买都买不到啊，北京逼台湾打大陆的疫苗，说你这种纽约时报之间这种烂报烂媒体啊，你在写什么？你相信吗？北京逼台湾打大陆的疫苗，我怎么都不晓得啊。啊那陈时中搞的公关，我疫苗采购90分呢、啊。我不想去批评联合报的记者，我不晓得你在专访什么。你说这个部长，请你谈一下你的这个防疫成绩。陈时中说他疫苗采购90分，整体防疫85分的时候。你就他讲什么你写什么，那个叫专访吗？他讲什么你就写什么，那你就是他就是个读稿机，你就是个传真机，你就干脆叫他传真给你就好了、啊、叫他赖给你就好了、啊、你也觉得防疫是85分吗？你也疫苗采购是90分吗？那你根本就是陈时中的文宣工具嘛，他写什么他讲什么就写什么啊。待会回来再给你听那个民进党的立委睁眼说瞎话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的防疫可以更好的，我不是说那些防疫人员不辛苦，是因为蔡英文跟陈建仁还有陈时中你们的蛮憨啊。你可以去找更早之前陈时中讲什么？我们台湾人的气质很好。我们不急着买疫苗。啊、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您在计价，您到底是你？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了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，呆。那个聊天室的听众朋友，来这个随堂考哈，来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，你现在看到画面上这张照片啊，好，有一个这个民众啊，好，跌个狗吃屎啊，跌倒。你还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新闻的？请你打31，你忘记的打30。来，这就去年的事情啊，你忘记没关系，我不会骂你呢。这个陈老师，这个态度很和蔼的。你看了这张照片，你记得这个是什么新闻的？请你打31。啊，你看的照片说霍文兄，这个照片没头没尾的，我看不出来这是啥子的。这个你打30没关系。来，好，我等大家来回答。你看了这张照片，你看出说哦，霍文兄，这照片我想起来这是什么事情？你想得起来的，好，请你打31。你想不起来。你看不知道，就这个照片没有标题啊，这看不懂，这啥子是什么的，没关系，请你打30，好不好？我不勉强大家，好，这个你也不能作弊说，霍文兄，我明明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给你打，没有必要说谎了、啊，因为这没有奖品啊。好，你看看这张照片啊，你看了这张照片之后，那你再想想陈时中讲的这个疫苗采购90分啊，整体防疫85分啊。你看你听到几句啊？ 啊，各位同学，来来来，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。来，忘记了，忘记没关系啊，嘿，忘记了就打三个零啊，这么简单啊，记得的打三个一。哎，你看了这张照片，一看就知道说啊，辉文兄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，我知道你埋的梗是什么，嘿，啊，还是会有人忘记啊，没有关系，我公布答案了、啊，发生在我的故乡花莲啊，大家要抢那个残疾啊，那个叉叉大臣唐凤啊，联合报称赞唐凤是大臣，我立刻把联合报痛骂一顿了、啊。连残疾 APP 都做不出来啊！为了抢残疾啊，我们花莲乡亲用跑的，因为抢那个名额啊，跌倒啊，很不小心跌倒啊，跌了一个狗吃屎啊！啊那一搞工疫苗采购90人啊，这样子你听得下去几句啊？各位听到没有？那写的有够喊没喊吗？我跟大陆的朋友开玩笑，但是我讲的是真的、啊。也请大陆那个剪视频、剪我的视频去赚流量的朋友，这一段剪下来。好，我旁边那个中华民国，你看得很碍眼，你都把它删掉没关系。哎，以后你们会慢慢的这个啦哈，请你把这一段录下来，告诉所有大陆的朋友。你们做一次核酸啊，他们大陆不叫 PCR， 叫做一次核酸。你们做一次核酸，人民币大概20块啊，大概啦齁，这个多或少大概20块。我们台湾这边做一次核酸齁，人民币800。800! COVID-19 已经2年多了，我们做一次核酸，做一次 PCR 要800。如果你很急着要出国要1000。人民币要1000块，你能想象吗？我们这边的急件哦 ，PCR 是4500啊，人民币是1000多块啊，人家1100多啊。如果你4点多来算的，1000块啊。平常的一般的件是3500啊，人民币不就800没？我有算错吗？你们做一次核酸20块，你们政府做的核酸是不用钱的、啊。好，但是你自己需要做的话是20块，人民币20块。我们这边做一次核酸是800块。你搞工整体防疫85分，你搞工你疫苗采购90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看得下去这种这讲什么叉叉、啊？这民进党敢派他出来选啊？林佳龙想选，蔡英文不要啊！林佳龙，你立马好了，你就滚去新北市好了、啊。陈时中也被算哈嘎被戏啊，他好想选啊！各位听众，我们的防疫很差、啊，我们到今天快筛一剂还要100块啊，人家欧洲。你问那个杨永明杨老师，日本啊，日本快筛是不用钱的 啊，听说大陆快筛不用钱，听说德国快筛不用钱、啊、你真的自己要买一剂1欧元大概30块左右啊，我们这边一剂要3欧啊，是人家的3倍啊。大陆做一次核酸20块人民币，我们要800块人民币，这样是几倍？40倍，20块的40倍是800嘛？对啊，我们快筛是人家的3倍，我们的核酸是人家的40倍。看咱台湾人，我喊了，我喊够的话，很差、啊。这你们这种执政党、这种在野党，你们这些政客，您今天。都去跳跳的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？陈时中当时讲什么？哎、啊，我们的 PCR 比较准，准你个头啊！我亲自问王任贤理事长，王任贤医师，我问他说：“真的比较准吗？”他怎么回答我？你还记得吗？我有在节目中跟各位讲过啊。王任贤医师说：“辉兄， 一样的机器、一样的试纸、一样的检验方法，怎么会有谁比较准呢、啊？你有听到人家专家讲什么？一样的机器、一样的检测方法，那有什么谁比较准？好，那各位听没有？那问题来了，一样机器、一样的检测方法，为什么人家20块人民币，我们要800块人民币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国外快筛一剂卖30块，我们要卖100块？我跟你讲哦，今年4月的时候，快筛洛阳纸贵的时候，一剂快筛是300啊，还有人买到800的，因为都缺货啊。当时陈时中的命令是什么？没有快筛不能上班，很多公司都这样规定啊。大家是跑去超商、跑去药房求爷爷告奶奶的去买那个很贵的快筛、啊。啊，内地搞公立，你疫苗采购90分，整体防疫85分。伤寒嘛，我讲得伤寒，那伤离谱。唉，咱这样，其实是这种笑死人啊，都笑死人，都这样子说他90分啊。我们看这个高端哈，陈忠说是台湾之光啊，高端根本打不完啊，没有人要打、啊，啊、那个就台湾之光啊，高端的。总经理那个陈叉叉，他去年不是讲说高端要做3期吗？3期当时专家估大概要台币100亿啊，高端有做3期吗？巴拉圭那个不算了、哦。我说高端有依照正常疫苗的方法去做3期吗？各位听到没有？谁一路在护航高端的、啊？谁在护航？谁在一路力挺高端的？谁？不就是民进党吗？不就是蔡总统、赖清德、高嘉瑜、陈时中这些人吗？啊，还有那些网红啊，那些就是我打高端，我很开心，我去打高端啊。安内叫台湾之光，全世界没几个国家认同高端。你打高端，现在去日本要补打别的合格的疫苗，日本是不承认高端的、啊。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、啊。安那叫台湾之光，高端的2期也没有完整的做完、啊、高端到底报废了多少，丢掉多少也不知道、啊。欸、他也不跟你讲啊！啊，你国民党立委没修啊，国民党也立委不知道干嘛，醉生梦死啊！问也问不出来啊！那个马总统联合报给他专访啊，我看的也很难过啦，好，就讲说什么民进党的执政啊，这样，然后马英九跟联合报讲一句说，他认为我们在野党监督的力道不够，我讲多久了？马总统，另外讲一些我不知道的，他说在野党监督的力道不够啊，我帮马总统讲心里话。马英九在当总统那8年，民进党在立法院是怎么搞他的？跟民进党一搭一唱的不就是王金平吗？哦，你又得罪王金平，我搞不好待会就死了，我管你3721啊！没有人敢讲啊！柯志恩下去选高雄市长，王金平够啊，该跨前跨凹啊，大力支持啊，没办法，地头蛇。你记不记得游淑慧讲什么？说罗志强不敢去选高雄，因为王金平没点头。选高雄市长要王金平点头。罗志强现在不知道跑去美国哪了，这个我也很久没发抖，这很好笑啊。在马英九执政那8年啊，民进党在立法院是怎么搞他的、啊？这我就觉得很奇怪。那民进党可以在立法院这样，那国民党为什么不会呢？各位听到没有？民进党2008最谷底的时候，全立法院113席立委，民进党只有27个，输到剩27席，黑干不都够黑，剩27个，那是民进党的地板啊，最低纪录27席立委。你知道现在国民党几席吗？国民党有39席啊，你39席比不上27席啊。我 我就不晓得给你39席立委你在干什么，人家27席战力比你强，你39席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唉，这是的齁。来，阿志给我第五标齁，就基本上蔡总统蔡政府他执政是不行的。他执政是不行，就一个他不会执政的政府，你现在突然跟我讲说他防疫是成功的，这个我觉得是不合逻辑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我这个政府就是不会执政啊，执政2266嘛，执政的不好。然后现在 COVID-19 疫情来的，我突然发愤图强，突然励精图治，突然勤政爱民，我突然防疫就成功了，那个是假的。因为我是不是2020 COVID-19 我就跟你讲说不要那么早庆功，我还跟你讲当年 SARS 的例子。2020蔡政府就花钱给 Discovery 跟三 d 在拍纪录片了。各位听众，现在是2022疫情都还没结束，他2020就在拍纪录片了。他这是务虚的嘛。然后就是好棒棒，我们防疫好成功怎么样，然后什么什么巴巴拉史翠珊写什么推特什么的，推你个头啊，这是假的啊，就我们防疫很棒啊。那我请问你，为什么去年六月六都火化的人数比前年六月多了将近2000人？为什么只有六都哦，只有去年六月跟前年六月比一个月多死多火化了将近2000人，为什么？那不就是我们去年三级警戒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？这些人怎么死的不知道啊。啊，当时的规定说，哦，你的谁往生，如果他是确诊的，你要隔离14天啊。很多人就不报啦，不验啊，那还验什么？你一验他人都已经走了，你一验说，哦，这个是生前确诊，这个确诊的话，你全家大小通通14天。14天大家都不用工作了，大家都不用赚钱了，都不用上班上学，都不用了，就你就隔离14天了，隔离去哪啊？啊，人都走了，哎，算了啦，24小时要火化，你还记得吗？后来陈时中说，我没有跟你讲24小时要火化，很多人都没有送自己家人最后一程啊，然后就一股脑的通通24小时就烧掉了，死无对证了，你想再验也验不了，他通通给你烧掉了。后来他是不是跟你瞎掰？没有啊，我哪有跟你讲24小时要火化，是你自己的，他就这样跟你凹啊。我们因为 COVID-19 确诊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是你账面上看到的那些人数啊。我们有没有普筛？我们刚刚讲核酸嘛，讲 PCR， 我们有没有普筛过？没有啊。我们有清零吗？我看那些一堆医药记者乱写说我们清零，清你个头啊。那天那个曹新成不是骂那个中国时报的记者吗？中国时报记者那个问题是错的啊。曹新成是不应该骂的，可是你的问题根本是错的。他问他说什么清零，我们什么时候清零了？你告诉我。什么叫做清零？你没有封城我们有封城吗？你没有封城你清，你没有封城，没有普筛，你清什么零？你笑死人啊。我们就是这样防疫的啊，你撑得过来就撑得过来，你运气好的你就撑过来，你运气不好的就走了、啊、就这样子啊。这个就是蔡政府的防疫啊。侯友宜讲了几次，哎，快筛阳就当确诊了，不行，有没有？陈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会乱掉啊，怎么可以快筛阳就确诊？后来呢？后来就啊，快筛阳就是确诊了。在那个节骨眼啊，谁在那边炒保单啊？就特定的媒体、特定的名嘴，还有几个叉叉立委。哎呀，那个防疫保单，人都快死了，他在乎那个钱啊。你投保的可能就是几千块啊。你想说啊，金妈妈，我阳性确诊哦，我可以领10万啊，这钱不领怎么行啊？继续排队啊，就排在急诊室。我真的确诊要就诊的，你排队啊。林口长庚那个小弟弟不就这样子在那边排队啊，发烧在那边排队，你前面没发烧的地方被摆，我要赶快拿到那个确诊证明啊，不然我没办法理赔啊。 等到轮到小弟弟的时候，人已经走了，排了一个多小时啊。基隆的那个小姐，你还记得吗？她重复的发烧，觉得很身体很不舒服。她跟她女儿说：“我很想住院呢、啊，我很想住院呢、啊。”有给她住院吗？基隆有空床啊，你回家吧。你又不是周玉蔻，周玉蔻做 PCR 是万方医院的主任跑到他家去做的、啊，因为他是周玉蔻啊。你是周玉蔻吗？哦，不是哦，哦，不是，那你就拿退烧药回家吧。后来就死了，就死了。他连住院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死了。哎，你不是周玉蔻，你住什么院啊？你拿退烧药回去吃一吃啊？这个就是我们的防疫啊。我也不晓得是什么莫名其妙的规定。恩恩的爸爸打电话，打去119的是恩恩的妈妈，从打去119到救护车来81分钟啊。侯友宜有道歉吗？恩恩的爸爸求偿一块，新北市政府说我不赔啊。不是没有一块，一块我出总可以，他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不认错啊，这不赔的意思是我不认错。卡几通等位81分钟之后救护车来的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防疫啊。你搞工防疫成功，防疫成功，哎，这也亏陈时中讲得出来啊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这个疫苗的合约被涂黑啊，就我不晓得蒋万安是不是不追啊，是不是放弃了，就不要追了。先把民调都领先，过去追这干嘛？就他没有追，民调就赢了，搞不好他会当选啊，搞不好他会当选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就当选了，我干嘛去追合约？这太辛苦了。哎，我们很多题目都没讲完呢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没有追合约，我也他放弃，我也放弃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反正就不追就赢了，这样也领先。我们看这个双城论坛哈，那是给我那个报纸的那一张，哎，那个大小框哈。双城论坛陈时中批柯文哲说给流氓奉茶啊，流氓啦，流氓啊，他流氓当然讲就是中国大陆啊。啊，就是双城论坛，就是台北跟上海叫做双城论坛。这个不是柯文哲发明，这是郝龙斌开始办的，叫做双城论坛啊。那陈时中说这个是给流氓奉茶啊。那大陆是流氓吗？这陈时中基本上他就打这个抗中保台这张牌啊，就没有牌可以打的，就打抗中保台啊。啊，这当然是有算计过的。所以我之前就跟你讲说，那个媒体人叉叉，媒体人圈圈。说哎呀，这个是地方选举的，这个是九合一选举的，又不是总统大选，干嘛打抗中保台？那陈时中现在不是打了吗？所以媒体人叉叉，媒体人圈圈，你管他讲什么？你讲的也不准啊。对，我讲的有时候也不准啊，没关系的。就陈时中打抗中保台这张牌哈，我跟他解释，在2020总统大选，蔡总统在台北市的得票率是 53.65， 就算他54啊，45%哈。那韩国瑜在台北市拿的是42%，那蔡总统在台北市的得票率是 53.65%，但这个趴数陈时中全要了，就是抗中保台这一块，就支持蔡总统的票通通投给我。陈时中要的是这个，他要选票极大化嘛，你支持蔡总统的，你认同抗中保台的，你2020，我现在讲台北市的，2020你 53.65%、54% 投蔡总统的，这些票都要投给我。因为我是反对双城论坛的。双城论坛黄珊珊柯文哲一接班人嘛。蒋万安也不反对啊。蒋万安说什么什么什么共机扰台那些巴拉巴拉的。他就把直接赞成双城论坛的票，你去蒋万安跟黄珊珊你们去分吧。但是不要双城论坛的，支持抗中保台的，相信蔡总统的，2020投蔡总统的是 53.65%、54%， 统统给我。嘿，这个都给我就当选了。那这 54%， 你给他打个七八折什么的，他也还有 40%。我40%我都赢啊。沙卡度我也不用过半啊。所以陈时中他，你看他从参选到现在，他的目标都是要过半啊。 他没有再跟你讲沙卡都，我的目标是要过半啊。那对啊，那个民调我待会给大家看 T 台的民调，他的民调目前是落后，可是是明天要投票吗？好像不是，还有五十几天才投票，你听到的，11月26日才投票，今天才10月4日啊，乖乖，还有五十几天啊，对不对？又不是现在投票，现在投票可能陈时中就输了。如果是现在要投票，他就不是这样选的啦。嘿，一路啊，徐生也出焦了。他就像王宏威预告要修理蒋万安的菜，那个都还没上桌嘞，好不好？那陈时中说啊，如果是统战的话，双城论坛不如不办啊。好，那当然，双城论坛是不是统战？他当然是统战了、啊。我就讲大陆的对台工作哈，全部都是统战了、啊。那所以陈总讲说，那如果是统战不如不办，那就不要办了、啊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双城论坛从郝龙斌开始，后来柯文哲接手，双城论坛它就是一个大拜拜，它是没有意义的、啊，就是为了办论坛而办论坛的，就你派个谁，我派个谁，然后大家开个会也无聊，开个两天一夜什么的就结束了，无聊啊，那没有意义啊。他就是个大拜拜，什么什么海峡论坛、国共论坛都是大拜拜，那什么那办论坛这干嘛？没有意义啊，无聊啊。那问题是说，双城论坛是统战，那 ECFA 也是统战啊。ECFA 是统战，那民进党为什么不把 ECFA 给停了呢？ ECFA 当然是统战， ECFA 100%是统战啊，乖乖。ECFA 不是统战，那是什么？ ECFA 比双城论坛更统战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把 ECFA 给停了呢？啊，那是假的啦！你说我们，你说人家是流氓，那你还跟流氓做生意吗？那你应该叫我们那些台商他们赶快回来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在流氓那边定居？台积电为什么在流氓那边设厂？叫台积电回来啊！你看台积电敢不敢回来？叫他回来、啊！不是只有台积电，叫郭台铭的鸿海、富士康一大堆叫他回来啊！叫所有的台商鲑鱼都回流啊，你怎么在流氓那边做生意呢？流氓欺负我们嘛，他断我们的邦交果嘛，他进我们的凤梨嘛，进我们的莲雾世家石斑鱼嘛，对不对？流氓制裁我们，那我们也要制裁流氓啊。即日起我们不跟大陆买中药，不要不要，我们的中药都跟大陆买的，绝大部分都是跟大陆买的，那不要。那我们清冠一号也做不出来，因为清冠一号大部分的原料跟都是中药，都是跟大陆买的、啊。你要制裁人家吗？你有本钱制裁人家吗？你有本事制裁人家吗？你说人家是流氓，你就不要拿流氓的钱啊。到底是谁不要脸啊？一天到晚玩意识形态，就说、哦、你是流氓，你抗中保台，那就一刀两断啊。怎么还跟流氓勾勾搭呢？即日起，流氓的飞机不准飞过来，停航啊！小三通、大三通全部停啊！讲人家是流氓，有点骨气，不要在那边每天拿台独、拿那些神主牌在那边耍宝、啊，骗票。讲人家是流氓。那很好啊，那 大家都不要往来了，这怎么可以跟流氓那边眉来眼去呢？这个就是陈时中一个，我讲独派很欣赏这种人啊，这都是阿中啊，这逼迄个柯槟榔后太子啊，他们都叫柯文哲槟榔啊，外表是绿的，咬一咬，呸，退出来是红的、啊，这是槟榔啊，这骂人的话很难听，这讲人家是槟榔啊，这民进党的形象呢？那说人家是流氓，那 ECFA 赶快停啊，不要往来了啦，不然就做一次你怎样呢？来，我们给他看民调，阿志给我那个民调那两张嘛，那两张，这是 TVB 是最新做的民调，对蒋万安有利不利，对陈时中跟黄珊珊我是一视同仁，那 TVB 的民调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宣布，蒋万安 40%， 这昨天公布的最新的民调，欸、黄珊珊23%，好，陈时中是22%，好。那 T 台做这个民调的时间点，我是比较有点， 我是有点意见的、啊、他是认为说周玉蔻的事情有影响。好，他的假设是说，哎、欸，周玉蔻的事情会影响到这个选举，好，特别是台北市长，好，特别陈时中啊，等等等等，所以他去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这个民调，结果他测出来的结果，他故意问了周玉蔻的题目嘛？好，你觉得投周玉蔻等于投陈时中，支持周玉蔻等于支持陈时中，你认同吗？好像一问下去，结果不认同的比较多，就白做了。基本上那本没关系的，做的就那我们也给大家参考嘛啊。蒋万的民调是40%，黄珊珊是23%啊，陈时中是这个22%哈。啊，这你那个图片要赖给我，大家做好要用赖给我啊，好吧啊。那这个哈，就说当然我刚跟各位讲，还有50几天在投票啊，不，他不是明天投票啊，所以最后得票开票结果一定不是40、23、22，不可能啊。马家俊打个东西被乐透的哦，不太可能开出来是这样的数字哈。那台北市会不会有什么什么弃 A 保 B 啦、啊，什么弃黄保成、弃成保黄这些东西哈？还是沙卡都还是蓝绿对决哈？这个呢要看选群的变化啊。好，你说这个弃保，因为为什么上一次弃保会这么的明显？是因为一边投票一边开票。就我们公投绑大选，那时候有10张公投票，2018年，那整个就乱掉，玄物就让。开票开到3更半夜，那笑死人啊。我也不晓得中选会各个县市选委会在干什么，乱七八糟，那真的是民主选举的这个笑话啊，这个开票乱成一团。所以其实对姚文智是很不公平，姚文智只拿了17%多，将近18%的票，民进党在台北市怎么可能只有18%，就是票跑掉。所以其实在我看来，我认为应该当选的是丁守中啊，丁守中输3000票，那我也不晓得这怎么办，反正就是输3000票，后来他还跑去验票，什么还是输，好，就这个实在是这个没有办法哈，这个输就是输了哈。好，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个投票的结果哈。如果顺利连任新北市长，侯友宜2022年12月25号展开第二任期，请问你是否支持侯友宜明年的5月投入党内初选，明年后年的1月参加总统大选？好，不知道跟没意见的10%，好，支持侯友宜只要能够下架民进党是46%，好，不支持，好，不要重蹈韩国瑜2020复测的是42%，好，支持只要能够下架民进党是46%，好，不支持的是42%，好，这个是最新的我们的网络投票，谢谢1582的朋友哈参加我们的这个网络投票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这个参加了哈。好，那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意见调查，这个不是民调，这是网络投票。那这个弃保效应当然所以我说2018是特殊的状况，并不代表说这个今年就会还有什么弃保，但会被民调左右了。你看了民调就觉得谁会赢谁会输什么，这个当然会有，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对民调趋之若鹜，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。那蒋万安呢，今天看到这个结果呢，他喊话选民不用烦恼，好，就我刚讲的什么弃谁保谁什么的，含泪投票。他说不用烦恼，好，请坚定的支持他啊。那阿志给我那个幻灯片哈，啊，谢谢哈。那这个幻灯片呢，因为这个我们还是有部分媒体是对蒋万安是 friendly 的啊，所以这个新闻这个他根本就不播啊，他也不讨论啊，因为这他挺蒋万安嘛，好，所以这蒋万安丢脸的事情呢，他就不谈，就跟民进党一样，跟绿媒一样。好，陈时中讲错话，陈时中怎么免治马桶，什么吐水什么的，但绿媒就淡化处理嘛，甚至还称赞说，其实这政策没败，其实就有一点那种各为其主的味道，就你挺谁啊，对他有利的你就多报道啊，对他不利的你就不报道哈。那这个民进党的侧翼呢，也把这个我讲的这一段，我中午在 Yahoo TV 也讲的，我们昨天晚上其实在飞碟晚餐就讲了。好，结果这个民进党的侧翼呢，没有收听我们的飞碟晚餐，他去看了今天中午的乡民大会，好，然后呢就把乡民大会的这个截图拿去做梗图，啊，这个对我实在是不礼貌啊。其实我们昨天就谈了，但是他昨天没有看我们节目，他是今天中午看到 Yahoo TV 那个他拿去做梗图了，所以他当然就说，哎，你怎么批评我跟你讲了，那些网友我批评蒋万安是今天还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？因为我觉得这个 蒋万安叫大家不用烦恼，但是蒋万安你的政见记者会你一问三不知，真的不用烦恼吗？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但是 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，就是因为他是选举嘛，他不是又不是要选完人完美的人，这三个主要的候选人，其实台北市长有十二个人登居，主要候选人蒋万安、黄珊珊跟陈时中，这一定是三个里面，就是说他就是我只要另外两个比我烂，我有很多缺点，但是他们两个比我烂我就赢了。周玉蔻连累的陈时中那是周玉蔻的事情啊，周玉蔻攻击的是蒋万安的爸爸，就得利的是蒋万安，周玉蔻也这个齁意想不到啊。好，那你看这个，你有那个曲线图有出来吗？齁有本啊，那个民调的图有出来吗？有齁，有在荧幕上。你看那图，他本来最高在 T 台的这个民调呢，他一度高达 50%、啊。因为 TPBS 他是长期做这个民调，他本来到 50% 的这个支持度齁，他是往下。好，那起起伏伏，现在又回到 40% 齁。那当然这个黄珊珊的民调的起伏是最大，他本来一开始只有 9% 齁。那也慢慢的这个爬上来。嘿，他一开始只有 9%, 非常的低，那现在还有 20, 黄珊珊现在是 23, 陈松是 22, 那这些民调就是这个起起伏伏，大家参考啦，就是说其实我认为他是没有准备好，但是是领先啊，他可能会赢啊，好，那他赢怎么办？赢了他就是蒋市长啊，陈松赢了，黄珊珊赢了，他就当市长啊，那他就要扛起台北市的担子啊，首都市长不好当啊。好，那各位听众朋友，这三个谁当选台北市长，我都还是坐在这里啊。对我来讲，我没有差别啊，我又不是靠他们吃饭，他们有业配、有自入、有专访，也不会给我啊，我也无所谓啊。好，我只是跟你讲说，这三个里面有一个会当选，这三个都有很多，当各有优缺点啊，各有优缺点，我必须这样讲，比较婉转一点。这三个主要的候选人各有优缺点，看选民怎么判断，还有五十几天啊。好，那这个目前的这个40-23-22还会有什么变化，我觉得这个不晓得。好，有可能是蒋万就这样一路领先然后就赢了。好，那你就看蒋市长后面四年。好，他 也希望他好好做，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机会。这历年来我看台湾这些政客很多，我这个也同台过。想要当台北市长的人可多了，可多了，这大家这个趋之若鹜了。那如果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选民附托的话，不管谁当选，不管谁当选，我都希望他好好做，好吧？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